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四月一号有一件事情引爆了互联网舆论啊！四月一号它不是什么愚人节的恶搞，是一件真事。就是从这一天起呢，上海市实施新的人口管理规定，把短期停留上海的人员也纳入管理。多短期呢？就是不管你是去上海就医就学、去旅游、探亲访友，还是什么公务出差啊，只要停留上海超过24小时，现在都需要登记了。都要留下你的姓名、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这些信息。那这个规定一出来呢，立刻在微博上就引起围观，获得了1亿多次的浏览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吐槽啊。有人就说，上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要独立的前奏啊？你要把中国别的省市的人和上海区别对待啊？难道以后我们去上海还要签证不成？你下一步要修边境墙了吗？还有人说，这是上海歧视外地人的新表现。所以在这个舆论声浪之下呀，上海市当局立刻又出了一份补充声明，打补丁啊，就说大家不要过分解读，这个登记呢是自主自愿，不是强制的。但是大家相信它是自主自愿吗？啊，反正我是不信的，因为它那个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规定是包括有处罚条款的，它虽然不是直接处罚到去上海市旅客个人啊，就是那些没有登记的旅客个人，而是处罚到一些单位和团体，但是间接也约束到了旅客个人嘛。比如这个处罚对象就包括了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把民宿、网约房也包括在内啊，还有房屋中介什么的。就是说，这些从业者如果不提供客人的登记信息，他们是会被处罚的。也就是说呢，除非你短期去上海有亲戚朋友家可以住啊，那确实呢可以自愿不登记，不会马上强制到你头上来啊。政府说大家都可以自愿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愿睡桥洞嘛啊，你可以自愿睡什么街头啊，不住旅馆也不用住网约房，那你就可以自愿不登记啊，是这么个意思。那显然呢，这是加强对人口管理的一个措施。很多朋友推测呢，上海还只是开个头，它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大城市会跟进。那我觉得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是比较符合中共做事的习惯啊。已经有人说，上海这个新的人口管理的做法其实就是借鉴新疆模式啊，新疆就是对进出人员做严格的管控。新疆模式还包括高科技监控手段的广泛运用。说到这儿呢，就需要解释一下中共监控社会步步升级的逻辑。第一步呢，当然是在公共场所大小街道去安摄像头啊，收集人们的面部数据特征，再通过人脸识别程序去建立数据库。到2020年底的时候，我看到有统计说，中国的公共摄像头已经达到了6亿多个啊，平均2点几个人摊上一个。要抓什么人的时候呢，公安就从全国好几亿个这个监控设备里面去调资料啊，说这个天网已经无处不在了啊。那我也就纳闷了，既然监控已经发达到如此地步，为什么抓一个人贩子还这么难啊？大概呢，他搞这个监控系统的目的就不是去抓人贩子的。接下来呢，这个大数据和 AI 就要登场了。通过他们的作用呢，当局可以达到某些预防性的效果啊，比如说拍摄到了某一个人频繁进出宗教用品商店啊，很短时间内又拍摄到他和某个被认为危险的人士聊过几次天啊，又拍到他去了宗教祈祷场所，那这些特征合在一起呢， AI 就可以把这个人列入初步监控的名单，然后 AI 又会自己去找和这个人相关的别的数据，比如在淘宝的消费记录里面发现他最近买了打印设备啊，买了油墨纸张，有自制宣传制品的可能性，于是呢就又把它提升了一个风险等级，转到需要人工鉴别风险的名单里面去啊。我这里呢只是大致介绍一下这个监控的工作逻辑啊。所以呢，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整合呀，当局就可以达到对公民的细致监控，甚至呢，在你干出什么事情之前，就先把你给摁住，它起到一个预防性的作用。但是仅仅这样，现在看起来当局认为还是不够的啊，因为这个面部特征识别呢，它还是有很多漏洞可以钻的嘛。人们可以通过化妆、蒙面、留胡子躲避监控设备，尤其是呢，现在疫情期间啊，要求大家在公共场所都得戴口罩啊，所以当前当局就特别急于建立起更广泛的生物特征数据库，就包括采集人们的 DNA 样本 啊，总之呢，就要多一些办法能够把你识别出来。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后，因为许多地方搞全员核酸检测嘛，其实也就起到了广泛收集公民 DNA 样本的作用，它起到了建立这方面数据库的实际作用。在疫情爆发之前呢，这么大规模的收集生物样本已知的就是在新疆发生过。那么在防疫的大旗之下呢，实际上中共啊，他把过去不太容易推进的监控手段又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可以说呢是达到了一石几鸟的目的。这个新疆模式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下呀深入到内地了。新疆人权呢，这么看它可不只是维吾尔这一族的事情，既然把新疆当成一个监狱来管理很成功，就会让中共信心倍增嘛。他很自然就会想，我何妨把这个经验再扩大一步呢？把全中国这么管起来难道不好吗？因为我最近几次节目谈到新疆，就不断有人在我的视频留言区里面说啊，我们把新疆管严点有错吗？不是发生过什么2014年昆明火车站持刀砍人事件吗？还发生过疑似来自于新疆的极端组织成员开着吉普车在天安门金水桥撞人呢，所以管严点那是没毛病的。如果你觉得从这些个案出发就应该把一个民族都当成嫌疑犯看起来的话，那你现在吐什么槽呢？你干嘛吐槽上海呢？人家上海市出于维稳的需要，维持治安的需要，把所有非上海人都当成潜在不安全分子给管起来，有什么毛病呢？你就没啥可吐槽的嘛。所以关键就在于，哪怕你说的这些什么袭击事件都存在，这个时代你也不能够用中世纪的那个手法去处理问题，这叫人类文明的潮流，懂不懂啊？如果你现在还要倒回去按照中世纪的逻辑那么干的话，就叫逆历史潮流而动啊，就叫反文明，就叫野蛮了。那当然不能够被世界所容，也不只是以防疫核酸检测的名义来收集公民的生物样本啊。去年6月份纽约时报就报过一个消息，说中共警方有个项目采集成年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去建立一套基因图谱。有了这个数据库之后呢，当局就能够通过一个人的血液或者唾液样本把他的男性亲属全都找出来啊，你怎么改名换姓浪迹天涯，只要你在中国就没处躲。还有专门的美国公司为这个项目提供支持。这个项目呢，早在2017年就开始了，疫情开始以后呢，应该是和这个核酸检测的项目合一了啊，大大加速了。警方说呢，是为了打击犯罪，但是比较明显，它就是出于一个监控目的。首先呢，应该会用来监控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向。有人辩解说，你又没干啥坏事，你怕采集什么呢？你就让他采去嘛，就让他看去嘛。对啊，你洗澡上厕所也没干啥坏事，不就脱个衣服嘛，就让他踩去嘛，就让他看去嘛，行不行呢？啥叫隐私知不知道啊？隐私它和你干没干坏事有一毛钱关系吗？你没干坏事，你的隐私就可以随便给人看吗？就是这个道理嘛。对隐私权的尊重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所以咱们就说很多中国人呢，通过这种方式给中共辩解的那些人呢，他哪怕不是五毛啊，那也是严重缺少文明的概念，所以他说的那个话呢都非常可笑很可气。过去200年呢，倒是中国人的人文这方面的啊文明概念呢没有和世界接轨，但是那个时代呢科技手段也落后啊，你不认同这个中国以外的那套文明概念，你关起门来还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式过日子，不受到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是人们在人文这方面的文明概念严重落后，但是技术文明已经无处不在了，两者不协调，那最后就会伤害到你自己啊！你的 DNA 样本随便采，让他看去吧啊！你有什么家族病史啊，都被他知道，然后过不了多久，什么医疗产品的保险的电话就铺天盖地来了。还有呢，你的 DNA 档案呢，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职业发展了。要知道中国这些隐私信息的管理是一团混乱啊，当局是故意把这个监管搞得很模糊，是便于自己随心所欲，但同时呢也方便了很多别有用心者，只要有关系花点钱啊，在中国取得这些资料是很容易的。这个新疆模式进上海，它另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局对所谓社会不稳定的担心最近有很大的提高。这个 DNA 资料呢，是加强技术监控的能力啊，它要多一些渠道能把你识别出来。它怎么用呢？严格的说，确实技术含量比较高，你不一定能够直接感受得到。但是上海市的做法就直接倒回去了，就成了回到那个很严格管理暂住证那个时代的做法了。他是把过去很不合时宜的那些手段又重新捡回来，之所以这么干呢，那真的是他觉得社会很不稳了。也就是说，什么失业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金融暴雷啊，这些社会矛盾现在让中共感到很担心，而且他们是预期这些不稳定因素还会增加，他才会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反应。今天再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位所谓国师出来冒泡了，也就是去年吹牛爆料在美国出了名的那个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狄东升，最近又有惊人之语。去年他是自曝中共在美国的政商精英里面搞渗透，哪哪都是我们的人什么的。而这一回呢，他是主动踢爆了搞一带一路的动机，是他今年二月份在微博上的一篇文章，最近又被人翻出来了啊。他就说这个一带一路所追求的不是沿线国家的什么矿产能源这些物，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说追逐的是一带一路国家年轻的生命啊，这话一听蛮瘆人的，你追逐人家的年轻生命你要干什么呀？他的意思呢是说要掌握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年轻一代。他这个意思呢，在他2019年的一个演讲里面倒有很细致的解释啊，就是一带一路的重点他认为不是收回投资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什么的哪怕这些是开始的想法，后来也要转变重点呢是要输出人民币的地位，把人民币变成定价货币取代美元。也就是说呢，他希望一带一路的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啊，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贸易里面比重提升了那么像什么能源原材料农产品这些大宗商品，好，那我们以后都用人民币来计价。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呢，买中国的商品也习惯了花人民币，就形成这么一个循环，那就和中共成了命运共同体了这样就把美元排除出去大家都使用人民币了。看起来呢，最近这些国师啊都很喜欢曝光自己的算计似乎是显示自己对高层有多大的影响力。这其实呢是自我炒作的做法。那咱们这儿呢也来分析一下他这个建议行不行得通啊。他的假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卖东西给中国，再从中国买东西花人民币，这样的国家多了以后，那自然人民币影响力就上升，美元的影响力就被排除，就形成了一个人民币自我循环的国际圈子但是大家觉得卖和买重点是哪一个对其他国家来说重点是在买我只有确定我用人民币能够买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的时候，我才会比较乐于收人民币嘛。所以决定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的归根结底呢，是中国的产业门类是不是齐全，是不是要啥有啥，还有你的质量水平怎么样，你的技术水平怎么样，是这些要素。货币它所对应的呀，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咱们之前有两次讲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1944年二战结束以前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的会这次会议呢是奠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它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西方这些国家的货币和美元维持一个固定汇率，相当于呢就是美元用自己的信用为国际贸易提供担保，所有人都不用担心了举个例子说，英国卖东西给法国，他收了一把法郎，但是二战以后法国的经济被打成了一堆烂泥，说垮就垮，那人家英国人就很担心我收你这些法郎没准明天就变成卫生纸了，就贬值了，我还上哪儿买东西去那我不就亏大发了吗算了，那我还是不和你法国做生意吧，回避风险。那这样的话英国的东西卖不出去就没有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发展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说别怕，法郎和美元呢维持一个固定汇率，你就别管法国经济垮不垮，法国经济就算垮了，你按照固定汇率还是可以换成这么多美元嘛，你可以从我美国买你看我美国这儿各类资源产品技术那是应有尽有你想得到的都有，你想不到的都有你说你啥买不着呢，所以你100个放心你是亏不了的。它就是这么一个担保，正因为美元用自己的信用为国际贸易做担保，战后各个西方国家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开展贸易，经济才能够迅速恢复嘛。 所以呢，这里的要点就是两个。首先，美国必须是万能提货仓库，美元是万能提货单，你拿着这个提货单来，在我这个仓库里面，你想找啥都能找得到啊。如果我这个仓库货品不全，你想找的东西找不到，那当然对美元就没有足够的信心嘛。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美元必须是能够自由兑换的啊，我想什么时候要我就能够什么时候兑换，我想兑换多少呢，是依据我的能力而定，我都可以兑换得了。你不会在这个美元的供给这一端设什么限制，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对你也没有信心。而这两点呢，恰恰都是人民币做不到的。大家觉得中国会是万能仓库吗？作为那个很乡土化的手机品牌小米啊，我就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子拆解小米10的各个部件，发现国产化率有多少大家知道吗？只有区区的 2.7%。 这款手机部件比例最高来自于美国，占到 75.68%、其次呢是来自于韩国，占 8.11%。 技术原创啊都不在中国企业手上，所以呢在科技驱动的所有产业里面，中国都落在后面。也就是说，最新最全的那些货都在别人的仓库里面，不在你这儿啊。你这儿的质量呢，也就是个中不溜的水平，还偏下。随着供应链的脱钩，别人仓库里的货都换了几茬了，你的仓库里的还是落后老规格的货品。那人家存一把人民币干什么呢？干嘛非要拿人民币在你这儿提货呢？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人民币它实际上不具备取代美元的国家实力。那各国也不是傻子，也不会听你忽悠啊！啊，就算万一有一些国家被你说服了，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定价货币，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那马上就会带来一个后果，大把票子又灌回到中国，中国人呢就会受到通货膨胀之苦啊！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再讲。今天想说的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加速嘛，所以我们看这些智囊也在抖机灵啊，玩加速，迎合领袖好大喜功的偏好，把它往坑里带啊。上个星期呢，我有一期节目谈到另外一个国师金灿荣向习近平献上过几条搞垮美国的邪招啊。其实呢，他这个演讲是在2016年所做的。金灿荣就在那个演讲里面预言，南海问题啊，在2020年他觉得很有可能就解决了。五年之内，从2016年开始算的五年之内，台湾啊就会觉得自己里外都没路了，美国也保不了他，他也没办法自保。那大家看看，差不多五年过去了吧，啊，这都2021年了，他这两针鸡血关于南海和台湾一个都没能实现得了，离现实差得太远啊。所以我就说这些智囊现在是在玩智障的活啊，就有朋友不高兴啊，说文昭骂人了啊，爆粗口了。可是大家看看这些所谓的智囊，他们缺少起码的对现实状况认知的能力啊，有妄想的倾向。妄想不是认知障碍吗？啊，认知障碍简称智障啊，好像也没有错。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呢，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是硅谷尹工带来的节目，谈马克思主义的宿敌啊，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克星。第一大克星呢，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它驳倒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啊，是经济理论方面的克星。第二个呢，就是系统论的历史观，它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个什么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克星。第三个克星呢，就是明天要说到的常情常理，也叫常识理性。那这一部分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相当丰富的。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咱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啊。在文昭思绪飞扬那个频道，在星期六也有更新，所以星期六呢，在咱们的会员网站和文昭思绪飞扬频道都有更新。这个频道咱们下个星期一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